个这样简单的分配，那么就是我现在2到4点钟啊，原则上到四点钟，我们算是第一场啊。我交通一点原则，然后和弟兄姊妹们讲述一下以弗所书的概要啊，重要的一些重要的点。然后呢，希望这样啊，四点钟左右的时候呢，那么弟兄姊妹在到5点之间能够有一段交通的时间。那晚上呢，我们吃完晚饭之后呢，我们就在吃饭的地方，那么再有一点聚集。那这个聚集呢，我想就让弟兄姊妹有问问题问的机会啊，所以我们就把它当成问题解答的一个交通。我想今天大概的时间上面是这样的一个分配啊，因为呢在这里呢时间比较短，所以没办法有机会给弟兄们可以有点操练啊，那我就把一些重要的原则呢跟这个弟兄姊妹们一同一些分享。那么往后去呢，你们在这里呢还可以有弟兄们大家一同来操练啊。那我想弟兄姊妹都应该很清楚，今天在地上的教会中，影响主工作最厉害的就是讲道，就是话语。所以在教会中间，话语的准确与不准确中间的差距是非常的大，有的情况可能是天差地别的大。那神是说话的神，神说话是给神的儿女们是带来祝福的，带来能力，带来亮光的。但是我们知道仇敌混乱时的道，撒旦一直做工要混乱时的道，2000年教会历史，弟兄姊妹可以很清楚的看，其实在旧约就是这样，仇敌一直混乱时的道，那么以至于呢，在神的百姓中产生很多的异端，你知道这些异端他们也用神的话，并且这些异端呢，影响的人成千上万。非常的厉害，这就是因为言语的偏差了。我们都知道在伊甸园里面的故事，对不对？魔鬼只要稍微的改变一点点的话语，与下面产生的结果就是非常的厉害。当亚当夏娃在主的话语上有一点点的偏差，带进整个人类的堕落，看看这个影响是多么的厉害。那我们知道不仅有仇敌的这种的搅扰，还有人的愚昧啊，我们觉得我们人自己呢有我们自己的一个智慧，有我们的知识经验，所以我们就按照我们自己的知识经验呢，那么在那里讲道。今天呢我们知道在整个基督教里面，这个讲道是最混乱的，带来的结果也是混乱的，因为你不能把清清楚楚主的话带到神的百姓当中，神的儿女们呢跟随主生活不清不楚，道路也不清不楚，所以这个影响是太厉害了啊！所以仇敌深深的知道，只要能破坏神的话语，就能破坏神的工作，所以因此呢，我们晓得今天到了末了的时代，撒旦这方面的工作是越来越厉害。我前几天不是和弟兄姊妹们在一起有点交通吗？我们说年长的一代都过去了啊，也真正能把纯正神话语带到神百姓中间的人都过去了。 我们面临了一个时代的转换，所以我们面临了非常大的危机。今天主把他的工作托付在我们这一代的人身上，我们能准确地照着神的话跟随神吗？还是我们循着整个基督教的传统，循着过去的一点的传统，那么我们在地上跟随，这不行的，需要有神的话语。所以因此呢，这个讲道呢成了今天的一个重大的问题，非常严重的问题啊。所以因此我心中有个负担，所以这次回来呢，我希望我把我的负担呢带到弟兄姊妹当中，愿圣灵做工，在弟兄姊妹中间兴起弟兄们来，兴起人来，兴起真正纯正的话语之士来，能把神的话带到神的百姓当中。而这个呢，不仅是一般生活上的照顾，更是关乎到神的目的和神的道路啊。所以我想今天我们遇见的一个时代是一个危机的时代，并且主回来的日子非常的迫近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当然首先我们盼望这个负担能在弟兄姊妹的里面那么成为我们的祷告啊，大家迫切的为这个时代祷告。但愿主这是得着人祷告，甚至姊妹们像有人能像哈拿一样被主得着，那个祷告代替沙漠了，扭转整个的时代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提醒我们。所以我这次呢进来呢，就想说呢，把这一点的负担呢给弟兄姊妹们呢简单的说明，希望圣灵在这里运行啊，让有许多的弟兄们不仅在主的话语上下功夫，不仅他们读他们背他们记，对不对？主也让主的话解开，有主的亮光出来。并且我盼望在国内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讲道主的话语出来能够升高啊，不是光在过去这样一个平平的面上的一点的教导就为满足，我们一定要达到一个地步，让神的光能照亮他永远的旨意，照亮他自己清楚教会的道路啊。所以呢，这个是这次我进来说在主面前的里面深处的一个负担。那么感谢主呢，在广州啊，在福州我们都有两次的聚会，那么在福清呢，我们就是这一个下午啊，但是我也希望主把这个负担留在你们中间，留在弟兄姊妹的里面，这是非常沉重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恩典啊，那么。所以因此呢，我想先和弟兄姊妹讲，就到底什么是讲道啊？我们多年听到弟兄姊妹也讲道，对不对？到底什么是讲道啊？我想弟兄姊妹们牢记一个点啊，讲道是神有话要说，而神要借着人说，特别的教会要借着人说。所以因此呢，这个人要成为主手中的器皿，他不能讲自己的话，他必须讲神的话，这个才是真正的讲道。那么所以呢，我综合啊，我过去两次的这个交通呢，我给弟兄姊妹一个简单的公式啊，这个按理讲不应该是一个公式，就是讲道的一个应该有的一种状态啊。什么叫讲道？所以我们不是来研究讲道的方法啊，我们要寻求神怎样用人来讲道啊，这个才是重要的啊。 那我就说呢，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们，尤其弟兄们啊，比较有讲道的机会，而姊妹们呢比较少，但是你们也有责任，因为你们是听到的，所以教会中有人来讲道，你们要慎思明辨，这个道到底是不是出于主的啊，或是人的道，或者是有异端的东西，姊妹们有一个很大的责任啊。那么弟兄们的责任更大啊，因为主用我们呢，在话语上面呢用的比较多啊，所以仰望主的恩典。所以希望呢，我把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意念呢，放在每个弟兄们的里面。从今天开始，请你们好好的思想这件事情啊，到底什么是讲道啊？所以我刚开头讲，讲道是神有话要说，但是他要借着人来说。那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见，很清楚，神可以直接讲话，神也的确直接讲话啊。那么创世纪第一章就是神说话，对不对？啊，在新约时代中间，神曾经也直接破格的出来说话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神是可以直接说话，在很多时候神也用天使说话，让天使传递神的命令，那甚至呢还用驴子可以说话啊，所以神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情形来说话，但在教会中最重要是用人说话，所以呢，因此呢，在神的工作上有先知讲道的这么一个恩赐啊，所以到新约时代中间，人就是先知讲道的原则。那么这个道呢，是怎么样的引导我们呢？我们说神要讲话，对不对？神有话要说，他怎么对人说呢？这个就是启示啊，神把他的心意启示在人的里面。那么人就开始里面就有了神的话，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你们去读，有一个词用了很多次，出现过很多次，就耶和华的话临到啊，耶和华的话临到摩西。哎呀，你看见神创世以来的神的那个心意啊，就借着摩西把它表达出来了，所以摩西写了摩西五经。这个摩西五经真的是不得了的，这一个启示啊，啊，那么这是一个大的功，被神借着摩西把它释放出来了，所以几千年以色列人的历史都受这个律法的影响，直到今天他们还受这个律法的影响，啊，那么神的话，耶和华的话临到约书亚。约书亚就有能力的带领以色列百姓进迦南，神的话临到撒母耳，撒母耳就能把神的话带到那个时代中，扭转整个黑暗的时代，那么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以赛亚就眼睛得开，就开始可以写下以赛亚书，对不对？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耶利米就把神的心意能够表明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够看见神在历世历代不断的拣选人，在用人，这是神心中非常迫切的一件事情。在我们过去的世代中啊，到了新约的时代中间，神的话临到保罗，神的话临到彼得，神的话临到约翰，还有其他的使徒们，并且写下了新约圣经。哎呀，这是不得了的神的荣耀的一个大的工作啊！那么在历史上，神也不断的做工。我们知道，从第二个世纪到第二个世纪啊，这个教父们呢，他们已经在主的话语上面有偏离了， 因此呢，就给整个教会带来非常大的危机。他们维系不到200年、300年时间，到了第五个世纪的时候呢，教会就变成天主教。你看看，神的话语被扭曲，造成的结果是非常的严重。结果呢，一进入天主教的时代，1500年的黑暗的日子，千年的黑暗，啊，在这千年当中，圣经被铁链锁起来，人不能读主的话，更是没有神活的言语在神的百姓当中。虽然有很多敬虔的人，是吧？他们要爱主，要奉献。即使你看，到了这个芬乃伦，到了甘恩夫人啊，这些这么样的奉献爱主的人身上，但真理的光不清楚，他们完全不懂得什么是教会的意义，甚至对主的工作的做法上面来讲的话呢，很多属灵的原则都不清楚。他们以为说受苦就是背十字架，所以没有苦难的时候呢，把鞋子里面放几个石头，一定要有苦才有十字架。你看这个很可笑，在中古时期出现，但这些人是爱主的，他们是这个真的真心是不为神，但是真理的光不清楚，就活在天主教的那个黑暗的这个时代当中，到最后卖赎罪券的，弄得简直是不像话，弄得差不多。只等到有一天，马丁路德被主得着，他本来在修道院里修道，他爱神呢，本来是大学教授不做了，我去做修道士去了，但是呢，修来修去也不行。感谢神，因为这个锁链封锁的这个圣经，只有这些修道士他们可以读，所以因此他读到圣经了。大家都知道他的故事，有天他去爬比拉多梯，我到罗马时候曾经去看那个比拉多梯，其实也没什么，就像我们这个楼梯一样，但他们呢上去都要跪着上去，不能走，所以那个楼梯上面到处都是血迹啊！你看这个天主教虔诚那是很厉害的，他们的虔诚呢，那比我们基督徒还厉害，但是呢，活在黑暗中，没有神的话语的光，所以。当马丁路德爬到比拉多梯的一半，忽然之间，神的灵把神的话带来，一人比因信得胜。这是教会历史上我们都知道一个大转弯的时代，所以一般基督教称它为改教时代。马丁路德就从比拉多梯上下来了，站起来，他不爬了，他就走。从此开始，他把主的话带到神的百姓当中，所以马丁路德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把圣经从这个很深奥的那个言语，拉丁语，把它翻成普通话，给了我们一本众人都可以读的圣经。因此那个时候开始，神的话就开始出来了。但是呢，神的工作呢，在那个时代中它是一个进步的，即使到了那个时候呢，还是有很多真理没有被解开，马丁路德很可惜啊，他知道什么是基督的身体，但是不敢讲，他妥协了，因为当时这些贵族们帮助他，他不敢讲，所以因此后来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建立起牧师制度，圣品阶级的这种思想仍旧留在神的百姓当中，因此牧师制度出来了。所以天主教有神职人员，有平信徒，基督教里面也是一样，有神职人员，有平信徒，所以这个真理的光不够的， 所以在天主教的这个带领影响之下，又经过了几百年，啊，我们一直到了19世纪初、18世纪初，啊，当时呢，金津多夫这个起来，有Moravian的，那摩尔维亚的弟兄运动起来了，那的确把神的儿女们带到合一的情况里。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从小都听他的名字，知道他的故事，对他是非常的敬佩。但是前两年我读到一本书，叫我里面非常的震惊。他1740几年的时候呢，他居然去当了牧师了。哎呀，我跟一个年长弟兄讲，他说是啊，我说你读到过，他说再也没有读到过。他就完全回到基督教的一个情况里面，这个叫我们真是不可思议啊！所以呢，你看见真理的光不够明朗，不够清楚。所以到了19世纪初，神兴起了弟兄运动，啊，这个弟兄运动，那么把圣经的光大量的释放出来，从大彼得逊开始，所以。19世纪到20世纪这200年之间，是整个教会历史上真理最辉煌的一个时代。圣经中全部的真理都被打开。那么，并且呢，我们知道在弟兄运动的时候呢，他们呢大量的读圣经，用功的读圣经，深入圣经。哎呀，他们花的功夫之大。带来的启示亮光，使教会的光景呢重新被建立起来。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有三个口号啊，一个口号就是回到起初啊，第二个回到圣经里面，第三个回到身体里面，这所谓的三 B 主义的啊 ，Back to the beginning, Back to the Bible, Back to the body 啊。那么你看见那个时候那个时代，他们。真是在主的话语中认识，所以很多人纷纷的就离开了天主教，甚至离开了所谓的根正教啊，就是大彼得逊他们离开根正教，因为什么呢？主话语的亮光出来了，他们现在有目标了，他们有道路了。认真讲啊，今天你我在这里的聚会，都是受到这个复兴的影响啊。不过我们是在这个复兴可能。尾端的地方啊，那么我们还能不能持守第一代的人他们所有的那个光景呢？对我们今天来讲是非常重大的考验。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何等需要主的怜悯啊，需要主的恩典啊，为了主的托付，为了主的心意啊。我已经讲过，前面的弟兄们他们浴血奋战了。打了这条路，今天我不能让神的目标在我们中间模糊了，也不能叫我主的道路在我们中间改变。如果是这样，弟兄姊妹们，你我亏欠主，并且将来到主跟前，我们所要受的审判比一般聚会的弟兄姊妹更厉害，因为你听见了，你没有遵守，你知道吗？你看见了，你没有做。这个审判是更厉害的，所以要非常的敬畏神，要战惊恐惧的跟随主的带领。那么在这一两百年之间，很多真理都被恢复。感谢主啊，十字架真理恢复的最亮的是彼得一书，主借着一个姊妹呀，恢复这个真理。因为师母很软弱，是一个软弱的姊妹，并且多病的一个姊妹，但是主居然用她把保罗所讲到十字架的真理，直到今天我们才懂得背十字架的意义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不仅这个十字架真理被恢复，那么这个教会的真理。 一直到二十世纪，在1970年，斯派克顿获释，神灵在他身上恢复了极度丰满的意义，这是真是达到一个像顶峰一个的一个状态中间啊。所以呢，我把这段话呢，过去的历史简单的给弟兄姊妹们说明一下啊，你就看见这个神的话语在神的百姓中间是多么的重要啊，这个影响是多么的厉害啊。所以今天谁手中能握着神的话，谁就握着神的权柄啊，握着神的奥秘啊。所以呢，主把圣经给我们，我们不能容让这本圣经对我们来讲是一本封闭的书，我们需要主在我们里面做开启。所以呢，我从圣经里面给弟兄姊妹找出一点原则，其实这是个属灵的原则，讲道要根据这个啊。那么神要说话，怎么说话呢？启示我们，因为有启示你才能明白。那么在哪里启示呢？在圣经里面启示。我们晓得圣经是一本完整的神的默示啊。那么神在圣经之外，神不再说话。我们要很清楚这件事情。我们今天要明白神的心意，只有回到圣经的里面。那么我们怎么样从圣经里面能够明白神的话语呢？是圣灵来做开启工作。所以你不跟从圣灵，你不可能明白神的启示。而我们知道神启示的中心是基督啊，是基督。神不再叫我们，很多人呢现在误解了啊，看旧约时代的先知看见这个奇怪东西，看见那个奇怪东西啊，所以现在有很多人也讲奇怪东西啊，那个不对的。神启示的中心是基督啊，因为呢神的话就是基督。所以约翰在晚年的时候，你看见他的话是多么的刚强有力清楚啊，太初有道，道就是神，是吧？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个道是谁？就是主耶稣，是吧？就是基督。所以神的话出来，基督的意义就被释放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到地上来，大家都很清楚他是什么，道成肉身，对吧？这个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天天在讲道成肉身，我们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吗？因为呢，神的道为要达到我们身上，所以主耶稣必须要成为一个人，用神的旨意是要在人身上来完成的。所以主耶稣必须到地上成为一个人，而这个人是道成肉身，这是一个大奥秘，宇宙中间最大的奥秘，就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个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那么因此呢，保罗蒙恩得救之后，他里面得到了开启，看见基督。所以在腓立比书里面的话最好啊，他说我们一生在主面前的追求，所有的标杆是什么呢？认识基督，还有呢，得着基督，享受基督，活出基督。弟兄姊妹牢记这些事情，这是我们的追求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神要说话，就神要表达他的儿子。那么怎么表达呢？就借着圣灵把基督启示在我们里面。所以今天呢，读圣经要明白神的心意，那么这是一个不能更改的一个定律啊，就是呢， 要让圣灵来解开主的话，看见基督的意义，才是真正读圣经。你把圣经读一百遍也没用，不说不好，没有用。你把全本圣经都背下来了也没有用，不是不好。我鼓励弟兄姊妹们要熟读圣经，但是呢，神把圣经给我们是要明白圣经的意义的，不是光叫人家字面上去得到就满足的啊。所以能够解开圣经的是圣灵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当圣灵把主的话解开，你看见了基督的意义，那么你才能够真正的有道可讲。我想我今天下午这样讲，弟兄姊妹应该清楚啊。我知道大家很疲惫，我忘了告诉你们早晨应该休息，集中精神到这里啊，不要睡觉，你睡觉你根本就没听不进去的啊。因为我不是一般讲道，我是传递负担啊，所以你要聚精会神的来听啊。记得是圣灵解开神的话，看见基督的意义，你才有道可讲。那么基督的意义出来，属灵的原则就出来了，我们就有路可走。这个律是不能更改的，你必须循着这个原则。我感谢主，我二十几岁蒙恩得救啊，主借着前面的弟兄们帮助我了，所以我懂得这个原则。所以这五十多年来的侍奉，我一直活在这个原则的里面。每一次读主的话，不是我自己读，不是我自己用功，我乃是跟圣灵在一起，因为圣灵才是圣经最大的解释者，圣灵才是真正最好的老师。你不要用人做老师了啊，我们里面一个最好的老师在里面啊。那么你呢，跟着圣灵的教导，他会把基督的意义释放在你里面。我们晓得圣经中有一句很大的话，就是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呢，父神用右手高举他，对不对？彼得也讲了，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所以神的整个心意就是基督。那么圣灵来了之后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得很清楚，圣灵来为要荣耀我，为要把我的事告诉你们。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要真正明白基督的事情，就跟随圣灵，你跟随圣灵越紧越好。所以这些年呢，我就说对比较年幼的弟兄姊妹也讲，看他们不太懂，但是呢，这个路是非常重要，你要在生活中跟随膏油，要跟得非常的紧。膏油在我们里面是真的，约翰说是真的，不是假的。恩膏的教训把我们摆在基督里，使我们能明白属灵的事情。很多基督徒不太明白这个，比如说跟随恩膏教训，不让我这样讲，不让我那样做，只是行为上的一个改正。不，圣灵正在训练你，你知道吧？就像幼稚园的小孩一样，他看到要听话的啊，教他要有礼貌，教他不能随便做事情，这个没有意义吗？很有意义。如果不受这个教育啊，长大了你也没礼貌，对不对？所以这个教育很重要。所以我们今天从最基本的东西上面开始啊，顺服恩膏的教训。就有一个年轻弟兄来问我，说弟兄你能不能给我一点读经的方法，我怎么样读圣经。我说第一个，你顺服恩膏的教训啊。他说这是什么读经方法？他不晓得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把你带到老师跟前去了，你知道吗？最好的老师在这里。但今天呢，很多弟兄姊妹们呢，以为说多读点书啊， 要把道啊，这个什么怎么开头，怎么转折，怎么样结尾，那么把它编一编，就是道。不，那个是人的演讲，那个不叫道啊。真正的道是神要说话，那么他用你说话，那么你必须要从圣灵得启示，没有启示是没有道。并且呢，这个启示呢，从浅到深，无限量，因为基督是无限量。所以你看见在弟兄姊妹中间讲道啊，有深有浅，对不对？有的人在这个平面上面讲道很好，高一点就不行了。所以我们今天听道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也不大会分辨。但我不让你们去批评论断啊，但是你们至少你们要懂。别人一讲到，我们就知道这个道只在这个平面上。今天我知道在国内啊，在这个平面上讲道能讲得好的人多得很。在国外也是一样，很多人口才好一点，发表好一点，弟兄姊妹就很喜欢这个。但是神的道不是受人的限制的，神还有更高的心意呢，对不对啊？我们不仅能看见一般的光，需要看见大光。特别教会在遇见危机的时代，黑暗转弯的时代，需要大光。这普通的光是没有办法帮助我们的，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怜悯啊！所以我内心深处有一个很深的一个盼望，在中国，主人带领一般的弟兄们，在主的启示上，在属灵认识上开始升高，那是教会的福气啊！所以呢，我不以讲一般的东西为满足，好吧？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也是跟一个弟兄讲啊，我姑且用了这么一个情况，我说呢，教会里面呢，讲这种长老执事的道的人很多，但是讲工人的道不容易。你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都是工人的道，姐姐啊，他不是一般的道，因为他们的启示是比较完整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还需要弟兄姊妹们好好的在中间学功课，现在学也不晚啊。第一个点，跟随圣灵，仰望主的灵在我们里面解开话语，这个解开了的话语呢，不仅带有亮光，带有启示，并且最真实，是摸到生命的。所以你常常有听弟兄姊妹们做见证讲，哎，有时候摸到一点生命的感觉，我们听起来就很受感动，对不对？有的人讲的是死道理，那听起来你就觉得都是属灵的话，但是没什么供应的，这个不行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这第一个点，我只能讲到这里了啊，你们自己去体会啊，好吧？下面一个很重要点什么呢？就是呢，主的启示达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呢，要从我们这个人身上发表出去啊。我们的灵、我们的心思、我们的言语是工具，这个管道啊。那么主的话能不能通过我们？很顺畅，跟这个管道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就想好像自来水厂的水过来了，达到你家里的水管呢，是不是阻塞的？有的阻塞，对吧？有的不干净，那更糟糕，污秽的东西啊。所以因此呢，我们要让神的话能从我们身上能够自由的流通，并且能够达到一个完全的情况中，这三件事情必须要注意。这是我们人在主面前的学习啊，就看你个人的功夫怎样了。我们说呢，神用人做器皿啊，来发表他的言语。这个器皿的本身呢，就影响神的话语，非常的厉害。我们晓得2000年教会历史，破坏教会，给教会带来 坏事的，就是因为人不干净，不是神不说话，这个人不干净，主的话透过你就被污染了，你知道吗？这个东西造成的影响非常厉害，所以我们需要主特别的怜悯我们。那么当我们提到这个灵的时候呢，没，我们知道你用一蒙恩得救啊，神给我们生命里面就是每个人里面都有灵的，这个灵是属于神的，所以灵的品质呢，本来原本都是好的，但是我们人堕落之后呢，撒旦挑起人的魂，所以人的魂呢把人的灵呢包围起来，结果叫我们的灵失去功用，跟神交通也困难了，服侍也困难了，跟人交通也困难，祷告也困难，读经也困难。困难在哪里？因为你的灵不自由。所以呢，如果这个灵的品质越好，就好像今天呢我们一个感应器一样，感应器越灵敏，那个品质越好，那个出来的话语的音乐呢就越清楚，音质就好，对不对？这个我们很能懂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每个人好像是神所要用的一个传递话语的器皿，你这个器皿好不好，影响主的话语，太厉害了啊！所以这个灵的品质要好，大家要追求啊！所以我们要一个好品质的灵。怎么样灵的品质才能好呢？就是你要用借着十字架的工作对付魂。这个灵啊，好像被这个整个魂扒住了啊，所以呢，你借着十字架呢，把这个魂的光景呢，把灵魂分开。你们很熟悉主的话，对不对？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什么？神的道，活泼的，对不对？有功效，它能叫什么？灵与魂分开。为什么需要灵与魂分开呢？就给灵更多的自由，你越自由，你对主的话的领悟就越清楚，里面的光就越大啊，里面的灵感就越丰富，这是品质开始变好了。今天为什么读圣经呢？读起来很困难呢，对不对啊？因为都是你的头脑，你的自己的智慧，你不是用灵，圣灵在你里面没办法做事，所以需要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十字架的工作。因此我们知道保罗彼得到晚年的时候写下了两卷非常宝贵的书信，第一个就是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的整个中心就是叫我们追求一个纯洁的魂，他说信心的果效就是魂的救恩，这个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九节，信心的果效就是魂的救恩。因为彼得在头一个世纪主得住他，是吧？主就是要叫他经历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在四福音书里面呢，除了主耶稣的故事，彼得的故事最多，对不对？是不是我们读圣经上彼得的故事最多？那么主特别爱彼得吗？不是，主看见彼得这个人身上呢，有一个情况可以说明一个真理。所以彼得呢，经历很曲折，跟随主的时候常常跑到主前面，对不对？主还没讲话他就讲话，甚至到了最后呢，最后的晚餐上主说他要寻道啊，彼得说我为你寻道，他就开玩笑，主还没为你寻道你就为主寻道，你这个他说众人都丢弃你，我是绝对跟随你的。你看天然的一个勇敢和感情，他的魂很大，这说明对不对？别人都不讲话，就他话最多，这魂很大，所以神叫他失败最厉害。神对彼得说啊， 鸡叫两次之间要三次否认，彼得简直不敢相信，怎么可能呢？对不对？为什么有个鸡叫他就把他的光阴显明了？充分说明我们人的天性是多么的软弱。我常常讲，不用狮子吼，鸡叫也倒了。对，你还经过什么大？你以为你自己多了不起啊？你多伟大，对不对？很多你看教会历史上很多人就这样，常常觉得自己的属灵很伟大，啊，所以撒旦一个小拇指一戳就倒，你知道吗？我们要很谨慎的跟随主啊。那么彼得这个跌倒是很厉害的，所以你看主耶稣没有责备他，为什么没有责备他呢？因为主要用他说明一件事情，主就回头看他一眼，受不了了，他就出去痛哭，痛哭流泪啊。他心想，我这一生完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再软弱，你也赶不上彼得的软弱。你即使软弱爱世界，你也没有发咒起身否认过主了，对不对？有没有啊？我们中间有弟兄姊妹有人发咒起誓否认主的吗？没有啊。这为什么要叫他经历这个？你看，让他来一个大的跌倒，让他认识自己的魂。主不这样做，彼得永远看不见自己，知道吗？所以今天呢，主许可很多的难处临到我们呢，你不要光祷告求主把难处挪去，你要先看看自己的情况，为什么这个难处临到你？主在你身上有心意的，弟兄姊妹非常的宝贵，要学到功课啊！所以彼得那样的失败，但主最后挽回他，在加利利海边挽回。神仍旧要用他。哎，我们晓得彼得一生不仅是神的使徒啊，大使徒啊，对不对？原来神用他要说明一个真理，那个真理是什么？魂的救恩。那么现在我们懂了吗？彼得为什么遭遇这些呢？神是要用他说明这个真理，所以彼得到晚年，你看后来彼得起来之后，神大用他了，对不对？哇，这个时候一传福音3000人得救，一传福音5000人得救，哇，教会历史上多少弟兄侍奉主人羡慕啊啊！但是你看见没有，彼得在他后来跟随主的日子从来不提这个东西。要如果是我们的话呢，到处提，对不对？还得了吗？不要说3000人呢，你这一次传福音30个人得救，我看你很多人就到处讲，那次传福音我又就30个人觉知啊，那300人就更不得了了，3000人、5000人，但是呢，一点都摸不到彼得的心，因为彼得这个魂被纯洁了，你知道吗？他才知道这个能力恩赐是从神来的，根本就不是你的。你有什么好骄傲的？神所注重的是我们这个人，所以到后来弟兄们中间才有有名的话叫做神注重我们所是的过于我们所做，对不对？这个原则就出来了。今天呢，我们必须明白这个点。彼得的经历不得了，到了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的时候，你看见他的那个影子照着什么人，什么人的病就好了啊！然后叫多加从死里复活。哎呀，弟兄姊妹们，这说明一件事情：如果你的魂越纯洁，神越能用。神为什么今天不把大恩赐给我们呢？一给你就坏，把你毁坏，你知道吧？我年轻时我也不懂，我祷告主啊，给我恩赐啊，叫我有能力。每次希望讲一讲到呢，大家弟兄姊妹们就都受感动了，这 讲了半天也没有人感动。所以呢，到后来我明白了，我说主啊，有一天主光照我，让我看见自己的情况，我感谢你别把这个恩赐给我，这个恩赐我给我就把我毁掉了，你知道吗？我就骄傲。所以你看到后来主得到保罗的时候，给他那个启示是多么的大，对不对？那神必须弄一根刺扎到身上。保罗那样的愿意背十字架跟从主，神还是不能信任他。所以神永远不信任我们的肉体，说你不要用肉体来服侍，你觉得你自己了不起，能做这能做那，神从来不信任。那保罗也是，所以保罗三次求神把这个刺挪开，对不对？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只有这根刺扎在保罗的身上，叫他永远不敢骄傲。这最大的启示他也不敢骄傲。他说神把历史历代所有的最大的启示给了我，对不对？但是我在圣徒中比最小的还小。这个不是保罗这个故意要讲这些话，他真的是在中间明白这个，一直甚至到了晚年的时候写提摩太后书，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弟兄姊妹，你我们年日还没有他那么久，还没到晚年，对不对？到今天我们敢讲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吗？很多人呢过了些年都觉得自己很不错了，因为现在我属灵了，我有认识了，我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主所给我的榜样，这些人跟随主的，这是真的。要这样在这条路上，这样的跟随主。所以这个保罗、彼得到晚年时候是写下彼得前书。哎呀，这就是太宝贵了。我年轻时候还不太容易懂，这些年呢，阅读这个书又觉得宝贵。啊，因为什么呢？这是彼得从经历里面所产生出来的一卷书，这个绝不是头脑写的出来的。他深深的经历到魂的失败，他才知道一个人的魂多重要。这个魂就是我们这个人，对吧？就代表我们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们，主要有一个让我们一个纯洁的魂。这个魂越纯洁，你的思想越能被神用。啊，我们人的思想啊，神当初给我们人思想啊，是为了传递真理的。但今天的人物老早忘记神给我们思想用途是什么了。啊，做学生的用聪明的头脑得第一名，要得100分的，这个得100分啊。做实体事业的人想要用头脑把事业做大，对不对？对不起，我们终于有医生了，不讲医生了。有人说律师做这个做这个师那个师的，对不对啊？不是，神当初给你的头脑不是为了这个用的。我们说现在人多厉害，你看这科学日新月异啊。那我的确，我们这个时代中对这个经历这个科技给我们带来的许多奇妙的一些经历了，对不对啊？这是神的心意吗？不是神的心意。亚当当初是聪明的不得了的，那个都是附带的东西，你知道吗？最重要的神是用我们的思想来传递神的真理。所以你这个魂要纯洁，你的心思就洁净。所以保罗告诉我们，罗马书12章大家很清楚，就是第二节讲到我们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一个更新的心思。什么叫更新的心思呢？就受过十字架对付的心思。老实讲，今天呢，撒旦也了解这个东西，所以他在这个世界中污秽人的心思，千方百计污秽我们的心思。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要注意你读了什么东西，看了什么东西啊！我们在这个时代中可怕啊！我们都上过这个当， 吃过这个亏，对不对？我也一样，我从年轻时候也上过当，吃过这个亏。所以甚至连你读的东西都很小心，因为这些东西有的东西是思想上的转变，你知道吧？影响你人的心思的。结果呢，你这个心思一转变之后呢，真理透不过去了，你光了解那些东西怎么用的，对不对？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保守自己里面有一个更新的心思，这个心思更新的越多，就魂的所受的旧恩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它自然的怎么样呢？自然的这个圣灵的启示感动通过的就越多，越荣耀，越丰富，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对不起，这个时间还不够用啊。因为心里面的负担很多。那么第三个点是言语的问题，口中的言语，所以基督徒要管住自己的嘴。你看雅各讲的多好啊，讲我们身上最难管住就是我们的舌头，对不对？他就说你可以用舌头赞美神，你也可以用舌头咒诅人，对不对？并且那个火从地狱里面点出来，哇，有那个舌头啊，多可怕！但所以神要用人的口啊，是吧？神用摩西的口，就把它弄成不能讲话了，哎，那才能用，这太奇妙了，对不对？所以以赛亚蒙召的时候出来讲，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哎呦，我们今天真是感觉是这个样子啊，到处都嘴巴乱讲话的人一大堆啊。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你要你的口能为主说话，管住嘴，不要随便乱讲话。当然人的口是跟人心思相通的，是吧？你怎么想就怎么说，心思的纯洁是最重要的，那么口中的言语也重要。所以呢，讲道的时候我只能简单的说了啊，最好用清洁的言语，纯正的言语啊，不要用世俗的言语啊，不要用世俗的言语。当然那个污言秽语更是不能用，就是口中的言语非常的重要。所以保罗在嬉笑的话还好讲，对不对啊？为什么保罗讲这么细啊？因为呢，我们要被主用啊。所以我看见很多前面的弟兄们啊，他们一生在地上的日子，我们有经验跟他们在一起，他们不太随便说话，他们也不随便批评论断什么东西。他们在中间学功课，勒住自己的嘴，所以呢，主能用他们传递神的话语。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人的部分，我不能再详细说，这是人的部分。就我们是一个管道，这个管道干净不干净，这个管道通畅不通畅，跟主的道出来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圣灵启示了主的话，明白了基督的意义，但他需要个合适的管道把它释放出来。所以你看，从旧约到新约，感谢主，很多神的仆人被主得着啊，主不做工在他们身上，他们不能为主传话的啊。所以主今天在地上也渴望啊，神看我每个人都是器皿的，每个人都是器皿，主得着我们是要用我们的啊。希望呢，我们这个人的光景能有改变，能够真正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我觉得圣经呢用器皿形容我们呢，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器皿是神制作的，对不对？在陶人手中做器皿这器皿呢，弟兄姊妹要知道，它只能被动， 不能主动。你家里面器皿很多，那个柜子里面碗啊盘啊什么各样器皿很多，他能自己跑出来到你面前吗？请你吃饭，请你喝茶吗？不能，是吧？你要去拿给你主人，去拿着你才能用。主人不拿的话呢，你就是放在那里。所以今天呢，我们做神的器皿也是这样的。所以我这两天跟各地弟兄姊妹讲到一个侍奉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常常讲侍奉主要主动好呢，还是被动好呢？有人说主动，还有人性格上面很强主动，有人说被动。所以我就说，在使徒行传里面神给我们两个例子，彼得因为大的失败之后呢，彼得变得很被动，就说你年老说人家牵着你手把你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对不对？被动。那么保罗年轻又有聪明智慧，这个个性又很强，哇，非常的积极主动了。彼得呢就在那里，神推一步他走一步，那个保罗呢不要神推就往前跑，就是说神还要禁止他慢点慢点啊，不能跑了啊。证明你读圣经时候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啊。所以因此呢，我们从这些弟兄们身上领悟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真正的侍奉是被动中的主动。你记住这句话啊，被动中的主动，就主不动我们就不能动，主动了但是你就开始动。我们的难处就是说主动了我们也不动，对不对？主赶借着圣灵赶我们赶了半天你也不开口啊，叫你去动了赶动了半天你也不去，这都不对啊。但是我们是被动中间的主动，所以呢今天在侍奉上面啊，有姊妹我们要学这个功课，就是这个器皿的本身啊，它有太多方面的一个神的要求，必须按照神的意思。所以我就说地上呢没一个学校能这样训练人的，从哪个学校能训练出神的仆人呢？对不对？啊，顶多给你一些知识道理，根本越训练越糟糕。我跟你讲，要相信这些，你好好跟随主，跟随圣灵，是主在我们身上工作。所以，当这个通道的光景是顺畅的时候呢，它出来就真正的圣灵的工作。好，所以呢，你会看见这个生命的供应就是基督的成分，你传递的主的话语呢，基督的成分越丰富，生命的供应就越丰富。不是你口才好，讲得好听动听，不是，是基督流露出来了，生命就有供应。因为我们晓得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的话，生命在他里头，我们就得到基督，你才得到生命，对不对？你到哪里去供应生命呢？我们不能供应生命的，我们是把基督带给人，人才得到生命。你要搞清楚。我们说哦，那个弟兄那个姊妹很能够供应别人，是没有的，你没有生命的，生命在基督里啊。这个也是个大理解，说我今天没时间去解释这个，这个也是今天所谓的活道，真的活的道。所以我把这个原则呢给了弟兄姊妹，好吧？也希望大家能够牢记在心里，也希望这个改变我们今后在主面前整个侍奉的方向啊！我不希望今天呢大家把它当作道理来听，听完了就完了就没有了，不行，这个要实行啊，一定要实行啊！也求主施恩给我，好吧？我本来呢想说这个讲以弗所书，这不可能。我想我们就停在这里，好吧？大家休息一下，我看大家也累了啊，来休息一下。